约瑟亚记第七章，我从第一节讲起。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好，一个人犯罪，以色列人全家不仅36个人死亡，而且让亚干的一家也都死亡。我今天讲的是全家受祸哈。我们当然会希望从这里学到该学的功课，包括我们对上帝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的神是不是太不讲道理了呢？我们再看耶和华怒气发作是怎么样的发作哈。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000-3000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个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击杀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还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好，我们说明一下这件事情。整个圣经包括这件事情其实都是一贯的，神要求我们的，以色列啊，旧约新约都有类似的话。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听命胜于献祭，要听他的话。神要我们的，耶利米书也有讲，他没有讲千千万万的东西，有一句话可以包括一切，就是你要听神的话，也就是要信神，要尊主为大，也就是十诫里的第一条，涵盖了所有的，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都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讲同样一件事情。因此你在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个诫命、每个故事、每个道理，包括这件事的时候，你不要看错了，看起来好像我们应该这样了解，因为它的经文是直接这样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有人拿了不该拿的东西。这里在第一节讲当灭的物，当灭物这个字，可以有两个不同的了解方式。这两个了解方式其实殊途同归的。一个就是把它了解成当灭之物，这是一个非常可恶的东西，要把它消灭掉。你可以这样来了解。但另外呢，也可以把它了解，这个东西是献给神的，所以你要把它烧掉献给上帝。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要献给上帝，或者这是一个很坏的东西，你要把它烧掉。那这两种了解的方式从文字来讲都可以，就是你把它可以说当灭之物或者当献之物，你都可以这样了解。那么就实际上也是这样，神说耶利哥城整个城是一个当献给他的，或者当灭掉的。当献给他的啊，各位，你一定要知道，神不需要任何东西。我们的奉献、金钱、时间，或者是旧约里面献祭的牛羊，这圣经太多了，包括诗篇讲，神哪里饿了、渴了要喝这些、要吃这些？神也不缺少任何的工人，各位，天使完全可以做，替我们做好每件事，不需要天使。神原来这世界上什么都没有，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神不需要任何东西，也不需要我们的钱，什么都不需要。神是自给自足的，神不但自给自足，神把一切丰富分给这个受造物， 给予这个受造物。所以各位，我们在想奉献金钱啊这些的时候，都不要有一个观念以为神有缺少，那么神需要我们去帮个忙，不管是金钱或是事情，包括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包括我在教会所做的，神也不需要我讲道的。神要感动人信主太简单了，他只要在人心里做一件事情，或者稍微麻烦一点，像保罗一样在路上一个大光照一照他，他就信了嘛，不需要我们这么苦口婆心，而且效果这么烂，都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啊。各位，神之所以这样做，其实都是造就我们，让我们在领受他的恩典里面学习依靠他，学习操练，学习熟能生巧等等。我只是要说，神并不需要耶利哥城的任何东西，但是神对我们也好，对以色列人也好，对那个时代，对团体，对个人，对教会，都有一个要我们一辈子学的，就是你一定要相信神是可靠的，神是正确的，神在每件事上都是对的。那么我们讲的再直接一点，就是神的话一定是有权威正确的啊。这话容易说，实在很难接受。我们任何人第一次听到道，第一次看圣经，或者听一百次、一万次，或者包括我这样的人讲一万次了，我们这个问题都存在的。因为神的话，神在生活中的带领，我们常常会觉得不大理想，不大对啊，或者起码我这样做会比较对，那样做比较对。你有理性的想法是非常好的，基督教一点都不反对，圣经也不反对我们思想批判怀疑，甚至像整本约伯记所提出来的，包括你等一下听到的看到的亚干的事情和耶利哥城全城毁灭事情，你会产生一种神是不是不公平，或者神是不是不慈爱的怀疑，这些都是可以问的。圣经里都有这一卷书，特别约伯在质问上帝的时候，上帝最后的判断是说，约伯讲的比他三个朋友讲的对。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诚实勇敢，把我们心里的话表达出来，这是不是错误的？不要以为不可以批判，不可以怀疑，只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是批判是怀疑，不管是感谢是赞美，我们求主让我们都始终，这都靠着圣灵建立在对主的信靠下。就像约伯，各位，约伯可贵的地方就是他再强烈的对神抗议，他有更强烈的对神的信靠的心，他是向神讲话，他没有不理神，他没有气绝神，他太太叫他气绝神，他没有，他觉得我要把我的 case 带到上帝面前，因为我相信他是慈爱的。这是我希望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态度，你碰到任何的委屈倒霉，大事小事或者快乐的事，都带到神面前，感谢也好，赞美也好，有需要祈求也好，有冤枉诉说也好，不止约伯记，诗篇里很多这样的话，连我们的主都常常向主向天父，包括抱怨，我要在这里忍受几时，父啊，如果可行把这杯拿去，但是不是抱怨，是陈明我们的心意，对主有信心。耶和华不需要任何东西，你等一下看到爱城的事情你就知道，当爱城最后被攻克的时候，耶和华有借着约书亚跟他们讲，你们去攻打的时候，你们可以把他们那个城里的东西拿下来归给你们自己，可以的，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在第八章第，我刚刚讲的是第八章第二节，你要把耶利哥和爱都消灭掉，只是第二节的下半句，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可以，耶利哥城不可以，爱城可以，不是因为耶利哥城是疫区要烧掉，爱城的不是疫区，所以可以拿的来自己，不是，神就是要训练我们在每件事上学习听他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有道理，有的时候不一定有道理，但是总之都是有道理的。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哎，你很顺利，有的时候同样一件事不顺利，这我们不是有 有被虐待狂，我们也不是不思想，我们希望任何事都做得尽善尽美，我们希望领导我们的事也尽善尽美，但是我们知道主一定有他美意，有的时候真是不懂。不要把当灭之物以为我们都不可以拿，不可以用，不可以动，可以的，但是神要我们一直在学习，而且你觉得你学会了不一定就继续会，我们学会了不要贪婪，那也许是20岁的时候有个重大的功课让我们学会，儿子20岁的时候我们为了为他的学费我们又忘记了，也就是你觉得已经都会了都懂得，包括经文包括道理重新要实践，每天都需要依靠上帝的，那神也常常让我们被折磨的要学习。好，不是那个耶利哥城的东西有什么特别脏，或者上帝特别爱，上帝没有需要，耶利哥城也不比爱城更脏或更干净，但是神要以色列一开始就学爱耶利哥城的第一个城里面东西通通不可以动，不是烧掉就是给上帝。好了，他们打了胜仗了，你们也知道打了胜仗那当时勇气百倍啊，然后就要打第二场仗，就打爱城啊。其实第二场比第一场就某个意义来讲恐怖，第一场虽然打赢了，第一场而且比第二场应该是要更难的，因为耶利哥城大爱城小，耶利哥城人多爱城少，第一场都能赢，第二场怎么能不赢呢？有一个困难，第二场以及以后的每一场通通都要用实枪实弹去打，第一场就是绕圈子，那是一个神迹，其他的都不是神迹，或者说其他的神做事的方式就是照一般的方式，你就是要去打的。所以我们看起来第二场更是考验以色列人能不能真的作战，第一场他们完全没有，就绕城就完了。好，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学习，我们相信神迹，神如果在我们生活中让我们经历耶利哥的神迹很好，但是我们也要预备好一个所谓的比较正常的作业方式。各位，你每次在你们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在器材这方面电脑啊摄影机啊摄影棚啊你很近前，每天在使用操作这些时候先为他按手祷告，抹油洁净祷告，那是很好的，但是那不能取代你对那些器材使用的熟悉，你不能够取代你该有的勤快，包括读操作手册，包括知道怎么用，包括怎么排除故障。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耶稣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专业训练，我们希望我们对主的敬畏不会减少我们该有的用功，我们不一定那么能干，但是该有的用功。好了，第二场仗打的时候看起来圣经没有直接讲以色列有一点轻敌，当然他们的失败不是因为轻敌，是因为别的原因，反正他们打败了，而约书亚就有刚才那一段的哭泣了。因为第一场是上帝打的，其实两场都是上帝打的，第一场好像比较直接是上帝打的，第二场考验我们的实力，就表示我们肩根本不行，那就不要打了，那整个迦南的战争都会败的，不要败了，我们已经没有信心了。耶利哥城的人在出作战之前心都消化，现在是以色列心都消化了，就没有斗志了。我一想到这些就想到好像是恐慌症那种状况，如果你得过或看到人得过你知道这很恐怖的，什么都怕，没有信心了。约书亚胆怯害怕愁苦也是有道理的。好，耶和华就提醒他了，第十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不用哭，不要哭，不要哭， 不必哀求，我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事。各位对不起，要做什么事？要杀人。哎，这些都是我们各位都难以接受的事情，但是我们就一样，我们听主的话，我们听主的话，我们思考，我们批判，我们怀疑，我们接受，我们赞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听主的话来进行。主先说你起来，你不必哭，包括我要你做洁净的工作，你们当中有污秽，当灭之物，如果讲它是污秽的，没有烧掉，当灭之物，如果讲它是好的，当现之物，有人偷走了，那是我的，有人偷走了。不是神要任何东西，神要人学习顺服上帝，不要有贪婪，不要有自大，不要怀疑上帝。你们这小群，路加福音耶稣讲，你们这小群不要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我们需要有个信心，不用贪婪，神会把该给的给我们。我们不是消极，我们不是不努力工作，我们不是不争取，我们努力争取奔跑啊，李戴尔的故事哈，我们跑，我们努力，我们操练，但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总是相信神给我们一切丰富的预备。好，你起来，现在我要你工作。各位，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在同工当中，在基督徒当中，我们常常做这个事，就洁净的祷告。包括在，我也很遗憾，我不知道是遗憾还是怎么样，应该是遗憾。在教会里，我越来越多需要为人家做洁净的祷告，包括有些人他一直睡不好，或者受干扰，或者看起来有精神状况，或者家里有一些很奇怪的事。那么通常都是有污鬼啊，有邪灵啊，或者拜得太厉害这样子，那我们就需要做洁净祷告，这是没有错的，只是你洁净的内容要小心，要搞清楚。之所以要做洁净，就是那里有当灭之物。当灭之物，如果你只以为是一尊偶像或者符咒，那你就搞错了，那个很容易除的，难除的是我们心中的污秽，那个才是需要除掉的。现在这个污秽是在整个以色列当中。我们在讲当灭之物，在神的带领之下，以色列的洁净观念是这样的：一粒老鼠屎会坏了一锅粥，一点面笑能让全团发起来。要圣洁，要全体圣洁，要完全圣洁。这是我们又回到因信称义，我们需要披戴基督，因为神要的是完全。那么这一点就正面来讲，因为耶稣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的顺从，众人都得生了，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话。也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都死亡了，那是讲到亚当。如果以色列人，假如说耶利哥的东西是当灭的，当烧掉的，以色列人当中有人没有把它灭掉，放在自己当中，下面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一家人变成当灭之物。如果这一家人不消灭，全以色列人就会变成当灭之物。各位，上帝的严厉是如此，我必须这样说。这里不是说我们要像当时把亚干都杀掉，那我们每个人都不要上班了。这里是在说神要完全，所以我们真的是随时需要宝血的遮盖，需要主对我们的怜悯。好，你们当中有当灭之物，你不除掉，他说得很客气，我不跟你们同在了，其实结果就是你们通通会被迦南人消灭。好，第十四节，第十三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预备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人这样说，以色列，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各位不要想我们当中谁是当灭的物，我们每个人都是。 但是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变成另外一种当灭之物，我们变成当献之物，我们是神喜悦的，我们把自己献给神，那就是我们希望能叫全团都洁净，全团都圣洁。第十四节，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这看起来是用抽签的方式，我们今天不用抽签了。当时的确有，在旧约圣经里，新约甚至选执事，选使徒也有这样的做法，就是抽签，就是像箴言讲的，签是放在怀里，定式是决于基督，决于上帝。我们并不用抽签的，但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就用这个方式，大概就是乌灵土明来抽，可能我们用猜的方式。就是先把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一个人，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尾牙摸彩啊？每个支派就十二张牌子，犹大什么，然后丢在那个胸牌里面，然后祭司抽出来一个，一抽，犹大支派，然后耶和华取了那个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把所有犹大支派的宗族叫来。然后再把他们的名字放在写成签，然后再抽出来。耶和华所取的是大祭司取的，但就等于是耶和华所取的。好，取出一个宗族，这个宗族人就通通都再来了。这个宗族里面每一个家室把你们的名字写上来，放在这个里面当签。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各位，这很恐怖哎！我小的时候经历过一次白色恐怖哈，不是抓匪谍，但是的确是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老师大发脾气，就是，小学六年级，有人在厕所里面写了几个字吧。不是很好的字眼，那小学生写些什么字眼都不很好的字眼。后来有人报告老师，老师就说你们谁写的，当然没有人承认啊。后来老师就叫我们把那几个字每个人写下来，然后交上来，他说我要送到警备总部化验这是谁的字。各位，那是好像有科学他在吓我们，但是在以色列的时候就是抽签，一个个抽，谁是坏蛋，哪一个部门你的哪一个分部门里面，每个人来抽，抽到最后，说第十五节，他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耶和华约定我们要听他的话，就是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这是约。如果你听主的话，主就祝福你；不听，背了约，那你就是下一句话，他在以色列人中行了愚妄的事。你不听主的话，你是愚蠢，因为你把祸患带给大家，带给自己。好，战争失败了，可能爱城的人还太高兴了，还不知道要乘胜追击哈，就让他们在这一天有个审判大会。十六节，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了犹大支派。哇，这是最大的支派，这是将来要成为王的支派，大卫的支派。所以这里跟前面一章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整个耶利哥城灭掉了，只有一个家族，就是拉合家族，而且是妓女，得到拯救和祝福。整个以色列人最蒙福的支派犹大支派，因为违背了上帝的约，因为他们当中有人违背上帝的约，他们那个家族要被消灭。雅干是这个家族的，跟拉合刚好对比。我们看到这也想到新约的救恩，常常娼妓税吏反而得到拯救， 法利赛人和文士反而被关在门外哈，我们真是要小心哈，要谦卑。这一个一个来抽了，一个一个先抽，抽到这个，抽到这个，抽到这个，最后抽到雅干。各位，你也想象一下，在抽签的时候，抽到犹大支派的时候，雅干应不应该出来说：“就是我，不要再抽了。”我猜我们不会哈，我们会侥幸一下，但是恐怕是吓坏了。抽到犹大支派的几率是1/12，十二个支派，但神不会误事的，你躲到天涯海角都躲不掉。再抽到那个宗室，再抽到那个家族，我不知道这次抽了多久，这很恐怖。我们也赶快再问一句话，整个故事让人很觉得不安的，就是约书亚没有给雅干悔改的机会，好像没有。但是我们也要说，雅干没有悔改的机会吗？在开始抽的时候，雅干就可以讲了，在一开始就可以讲了，你不必等警察来了你才开始认，你不必等警察找出证据才开始认，你不必像挤牙膏一样有一个证据你才说一句话。我们人都是这样，各位，雅干和你我一样，我们都会装，我们都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我们都有罪恶。各位，在这里我看到雅干，看到我自己，我们在侥幸。19节，约书亚对雅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诚实说吧，当我们认罪被洁净的时候，是荣耀归给主，在他面前认罪。雅干有认，你说他没得赦免，这不好哦。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向他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我们可以再假设，如果雅干说我没有做什么事，下面会怎么样？一个是可以继续抽，雅干你把你的东西都写上来，我们抽你拿了什么东西。另外一个可能更简单，我们到你的帐篷去收。各位，耶稣说过一句话，这句话也有两个意思，就是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的。一个意思就是你做的坏事都会被知道，最后审判的时候会知道。另外一个其实是在圣经里面更明显更清楚的意思，我们忽略了，掩盖的是被人不听的，耶稣传给我们的一定会显出来。因为耶稣跟着讲，我在房间对你们说的，你们要在屋顶喊出来，这就是你们的工作，让全世界都知道。当然你怎么喊，你怎么用最好的节目，人的罪恶都不会要听，都是掩盖的，是除非圣灵来工作。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了，雅干回答了。20节，雅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认罪了。你记不记得扫罗也认罪了？扫罗在跟这个几乎是一样的，耶和华要他灭掉当灭之物，扫罗和百姓保留了亚玛利王还有一些好的牛羊，一模一样。但是扫罗当时没有死，但扫罗全家后来也没有都死，但是他跟他几个儿子一起死了，包括约拿单。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讲，就是你不要觉得雅干一定没有机会，只是我们不一定看到他，我们没有看到他免死，免肉体的死亡，别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只是他这样写出来，我想是提醒每个基督徒，我们不要轻慢上帝，神轻慢不得。我所做的是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试拿衣服， 200色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色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的地里，银子在我衣服底下。他招得很仔细，他坦白得很仔细，应该坦白从宽嘛，怎么还是处死了呢？这一段话，我想到约翰一书的话，不要爱世界，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如眼目的情欲。各位，这一点哈，我现在是不仅结婚30几年了，然后有的时候又跟我们教会年轻人在一起，对不起姐妹，请原谅。我看姐妹看到那个百货公司的东西哈，那个不逛是不太可能的哈。只要看到有好的，哎，弟兄，你一样啊，你看到美女不去多看两眼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坏事，眼目的情欲本身不是坏事，但这个叫你没有爱上帝的心，或夺走了爱上帝心，那就是坏事，而这是很容易的。哎呀，我看见一件美好的衣服，各位，这多么真实啊！姐妹有没有那件衣服？没有我会死啊，对不对？会吧。我们男生女生都是有你喜欢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价值，越没有就越想要有。最早的时候伊甸园也是这样，夏娃，圣经上说夏娃看见那果子好吃就伸手摘了。性的事情、钱的事情、各样的事情，我们不要讲性婚外情、性行为这些太严重的事，我们就是很小的事情，多聊几句，多看几次，多懒一下，睡觉很好，睡懒觉就不是太好。这个看很好，贪看就不好，贪看、贪睡、贪婪、贪钱。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过了界，各位也不要以为这是量的问题，这是心里对主尊重的问题。我看到了，实在太好了，我看到了，我就忘记上帝的话。这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天天都有，包括，当然包括我。好，约瑟亚把那个把藏在帐篷里的地里，你觉得上帝看不到吗？我们这不是在自欺吗？我们会藏就表示我们心不安了。我们会藏，包括不信主的人，你做错事总是偷偷在做，不要人看到，那表示我们知道这不对。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藏起来，为什么？就他知道他做错了，连你自己都知道，你越藏就越在表示你知道。24节，约瑟亚和以色列众人就把他还有那衣服，注意这句话，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第下面这一句话，于是以色列人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我们中文不敢直接翻，直接翻是焚烧他们，就是亚干的家人。好，约书亚说，约书亚在上一句话说，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我们可能最受不了是26节，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块石堆石头，直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孽怒。人死了，当孽之物灭了，耶和华就没有脾气了，这我们受不了。他不是乐意饶恕吗？不管是任何一件事情，包括 耶利哥城的人的，包括小孩的被消灭，以及亚干的全家的被消灭。如果你不从圣经来看，都是不可解的。因此这世界上，不管如果你不信神，没有事情能够解的，因为这世界上充满了不公平的事。如果你觉得人的死就是最坏的事，那当然上帝很不公平，那些小孩子很无辜。可是圣经上没有说他们死了就什么都完了。各位，人死不如灯灭，人死不是如灯灭，人一死不是白了，死后还有审判的。因此我们相信亚干的全家死后有审判的，耶利哥全家死后有审判的，全城有审判的。我们看到小朋友得了癌症死后还有审判的，审判神会给他们永远最恰当的一个处置。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你不会对神敬畏，你生活中也会觉得很多不公平的事。可是你不要觉得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今生就是一切，今生是决定了我们的一切，但是今生决定了一切的结果，因为你信靠神、爱神、敬畏神，也许今生给你的物质的报酬没有那么多，但是神一定会报答你。你现在就应该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平安。同样的，恶人做了很多恶事，不一定就今生你看到有什么结果，你要相信有审判的。这个经文你也要想到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讲的，希洛亚楼瘫了，那些人比众人更有罪吗？亚干的家人比众人更有罪吗？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如此灭亡不是指被石头压死、被石头打死、被火烧死，或者被比拉多杀死。如此灭亡是永恒的灭亡。当然赏赐也是一样，不是只有我们在今生看得到的。不过在这里恐怕重点只是让我们每个人被警惕，让我们每个人都警觉到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的神充满了恩典和慈爱，我们的神也在凡事上，不管在旧约在新约，给我们很多的宽容。从创世纪开始就是，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吃了他们没有死，神宽容了。神叫他们肉身的死亡到过了好几百年才发生。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犯罪没有马上就死，我们犯罪很多罪都没有马上死，也没有被人知道，有的时候还很得意，有的时候还真的是我们犯了罪还占到很多的便宜。这就是很多人不想信耶稣的理由，这也是很多异教徒在欺骗自己的地方。异教徒里面好像包括在很多的台湾的庙宇里面，很多黑道在那里，很多做罪恶事情的人在那里，地方势力跟庙会常常勾结在一起，黑暗的势力。他们觉得神可以欺骗的，他们觉得神可以用一点东西给他们香油钱甜甜嘴的。各位，你万不要觉得我们对上帝可以这样。我们上帝要的是完全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神要的是我们的内心的敬虔，让我们完全的敬虔，不要欺骗上帝，也不要欺骗自己。当然我们都在做这些事了，也感谢主，主没有马上就消灭我们，但是有的时候主需要做一些事，像亚干，因为做一些这样的事可以警惕其他的人。这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讲的，你们以为这些人比众人更有罪吗？不是的，没有更有罪。但是那他们为什么死？你们若不悔改，他们要成为你们的提醒，亚干成为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亚干一家人不一定更有罪，但是按着神的审判，每个人都该死。死了以后神给他们的审判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这足以警戒活人了。不要轻慢上帝。我们今天是怎么应用这个经文呢？甚至在这里的经文，你可以很合理的把亚干他的全家等同于耶稣。 不是耶稣有罪，不是耶稣是娶了做了愚妄的事拿了上帝的东西，而是耶稣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使上帝的愤怒转移，他为我们成为罪恶，为我们赎罪。我们因着信靠他，我们看到十字架应该再次被提醒，神是何等爱我们，神给我们何等大的机会，以及神是何等恨恶罪恶。不要轻慢上帝。八章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了，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王，只是城内所独的财物和牲畜你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好，这也是有一点可以提醒的，当耶和华愤怒转移了，当当灭之物被消灭了，当献之物被献上了，当耶和华和人之间的拦阻被除掉了，神就说你们一定蒙福，你们一定得胜。可是又是一个提醒，他甚至说我已经把这个城交在你手里，那你们就睡觉吧，那你们就绕城吧，那你就等着爱城的人通通得瘟疫死亡了。神也做过这个事，神让瘟疫临到可能是亚述的军队，让他们通通死亡，耶和华一夜之间杀了他们185000人，不战而胜可以啊，或者绕城而胜也可以。各位，不是绕城重不重要，不是绕城的形式，是你是不是从心里相信神。这只有神能帮助我们，这只有圣灵帮助我们，包括在生活中的操练。这我在这里讲，我完全可以是骗上帝，也在骗你们，也就是我自己不信，但我在这里讲的好像头头是道。是生活中太常有这种情形了，每次犯罪都是轻慢上帝。好，不要轻慢上帝，也要照着神的话做，我已经把这交给你了，你们一定可以得胜，但是我要你们去打。所以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求神把台湾，甚至以现在的科技，真的我是很感谢主，我在欧洲在很多地方你们一定比我知道啊，很多人都说哦，我们有看好消息，我说好消息怎么会在这里哦，反正科技就是可以弄得到嘛。哎呀，太棒了，感谢主。当然我们更知道魔鬼的那些下流的东西也无远佛界，但我们，所以你要靠这些跟人家比，我们比不过别人，我们可能万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分之一，我们量比不过别人，我们值也不一定比别人好，但是我们的主是独一美好的，我们能够被他使用，被他拣选，跟他跟众人一起分享啊，真是感谢主。但是求主让我们没有隐而未现的过犯，总是求神怜悯。但是主一定，主自己的应许，他的国度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我们一定能得胜。但是你该要做的要做，你该要打的要打，你该要预备的要预备，你该要洁净的要洁净。下面甚至有一套很复杂，我们在这里不太能够解释啊，有些地方实在不太好懂，我也不会去解释的这场战争。哎呀，耶和华已经让他们得胜了，一定让他们得胜，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努力呢？因为耶和华要我们借着努力而得胜，我们的努力也是出自神。好，他就说你们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怎么样做，约书亚就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在这一场战争最后获得胜利了以后，那么有一段作者应该是把它先放在这里，时间上应该是在比较后面的事情，就是在第30节以后，神要我们学习，就像在生命记里，我把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放在你们面前，吩咐你们选择生命，吩咐你们选择神。 30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这个应该是后面的事，但放在这里就是把可以说把拉合的选择和亚干的选择放在我们前面，一个是妓女的选择，但是他有信心，他全家得拯救；一个是亚干的选择，他是身份尊贵的犹大支派，但他选择错了，全家都受祸，甚至以色列人。他们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筑了一座坛，是没有动过铁器的整块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给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得胜了，献祭有平安。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这个抄在石头上应该是磕吧，那时候应该起码在这个地方应该他们还没有纸，更是没有笔哈，但是就是磕在石头上，表示磕在他们心里，是因为石头比较不会磨损。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里献上。好，然后抄上23节，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的约柜的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一半是在念祝福的话，一半是在念咒诅的话。34节，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读了一遍，最后一句没有一句不宣读的，都应该知道，都应该听到，都应该知道主是轻慢不得的，都应该知道我们的主一定是恩待赐福他的百姓的，是他的宽容是很久，宽容也造成了我们侥幸的心态继续犯罪，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侥幸。我们当中有人在持守正直而忍耐的，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不灰心，相信神一定是公义的、慈爱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扶持你的教会，扶持众弟兄姐妹，扶持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的人，让我们被光照，看到主的可敬可畏、可颂可荣、可爱可亲。我们求主让我们常常被提醒，常常有操练，因为即便我们经历很多遍你的恩典和你的严厉，我们还是容易轻慢和忘记，求主让我们珍惜，不轻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